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哋今日嚟睇翻香港嘅事务。较早之前公布咗公务员薪酬调查嘅初步结果，咁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加幅介乎 2.8% 到 4.6%， 今年罕有咁中低层嘅加薪幅度大于高层。同时由于公务员的流失严重，港府在财政赤字之下试图加薪挽留人才，不过公务员和市民对加薪的反应并不一致，低层加薪幅度超过高层这个现象呢，影响了17万公务员。能够加薪加多少那个调查呢，收集了108间公司大约 13.7 万名的雇员过去一年的平均薪酬的变动和过往的调查相减，薪酬趋势总指标显示了低层人员加薪是 5.66%， 中层加薪是 5.68%， 高层加薪 3.91%， 扣减了平均递增薪额开支之后得出的公务员加薪净指标，低层加 4.5%， 中层差不多加 4.65%， 高层加得最少只是得 2.87%。 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开会进一步审查和确认调查结果之下，其后会向政府提交调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月底之前就会约见工会代表，听取职方的诉求。有分析指薪酬政策是为了挽留公保，那我们看回在这三年疫情重创本港经济，连续三年出现财政赤字之下，政府再次给公保加人工。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梁卓文就表示，根据现行的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局会议，在决定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的时候，会考虑香港的经济情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公务员的士气和薪酬趋势净指标六项因素。在这三年疫情底下，公务员两度动身，去年行政会考虑政府的财政、社会经济状况同埋公务员士气呢啲因素之后，所有公务员或一加薪 2.5%， 加幅系少过薪酬调查。被问到会唔会追溯去年小加嘅幅度，梁卓文就表示，薪酬调整机制并冇追加，滚存嘅机制只系会每年独立咁按照六大因素处理，如果唔系成件事就会没完没了咁话我。他又说，去年公布的调查结果之后，社会对机制有误解，强调调查是客观地反映过去一年私人市场的变动，公务员薪酬调整是吸纳挽留公务员，令到公务员的薪酬和私营市场相约。有公务员工会代表就认为，今年加薪指标幅度合理，希望能够跟足指标加薪。高级公务员职方代表表指，高层加幅追不上通胀。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廷就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今年加薪出来的幅度较为理想，理论上我们作为员工当然希望能够追溯回去年减少了的加幅能够补回给我们，事实上很难令政府补回给我们，即是少加那 2%。 本身是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的高级公务员职方代表的华员会主席李葵燕就认为加幅追不上通胀，他说，我认为 人人都唔太开心，即使薪金缩水，就好似我哋啲会员讲，简直系等于减薪。佢哋嘅反应就系咁样啦。如果追唔到累积嘅通胀差额，肯定会失望，太唔合理啦。另外，私人企业从事 IT 嘅25岁关先生就对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表示满意。佢话几好啊，佢哋都动身咗咁耐啦，我觉得加薪幅度比我想象之中高，但毕竟佢哋动身咗一年，其实原先嘅士气都差噶啦。其实加翻咧，我觉得系 OK 嘅。关先生仲认为低层加薪高过高层系好事，因为佢哋嘅事情系做最多嘅。佢话其实佢哋一直都系比较辛苦嘅，因为呢件事一向佢哋工作量系大嘅，基本上一日8个小时，佢哋系冇停过。如果呢个幅度加咗，我觉得对佢哋系一件好事嚟嘅。关先生亦都认同薪酬福利系挽留人才嘅条件。佢话我觉得某程度佢哋如果要抢人才，基本嚟讲薪酬同埋福利系一定要嘅。从事护理业40几年嘅李先生就认为唔应该加薪，虽然现在经济复苏，但市面好多低下阶层仍然系失业当中，加上好多公务员按年资低薪，薪酬已经比市场上嘅职位人工高好多，但系加薪对市民差距好大。其实公务员出嘅薪酬都系市民纳税人嘅钱。至于公务员流失情况严重，李先生就相信好多人都唔愿意做警察，特别系警察或者辛苦嘅行业。市面上你会发觉好多行业都冇人承接，特别系一啲比较劳动性嘅行业都唔太多年青人加入。我觉得政府喺呢方面要注意一下，唔系本末倒置或者原地踏步咁话。咁另一件事实呢，就去年有3700名公务员就辞咗职。消息指近年公务员流失问题加剧咗，问到呢次净指标系唔系能够吸引人才，梁卓文咧就表示，政府同私人市场争嘅系同一批人才，所以希望薪酬同埋私人企业水平相若，但系承认体制唔同，私人市场可以为员工制定个人化嘅薪酬，政府就做唔到。佢强调，每年有大约10000名新嘅公务员加入，相信会有吸引力。翻查翻资料，公务员跳船潮咧就喺2021到2022年呢段时间创咗新高，可能2023年未统计在内啫。如果统计在内埋咧，有可能系继续创新高噶。咁呢个咧已经系1997年主权移交以嚟嘅新高啦。一年之间有3700几名公务员辞职，辞职率达到2.1%。人数方面，5年之间上升咗3倍。另外有89名公务员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捕，当中有58名已经离开了政府。咁唔知呢啲算唔算对公务人员嘅双重打击啦？咁喺去年嘅加薪咧就有所争拗嘅，最终或一加薪2.5%。睇翻喺2019年，香港经过咗3年嘅中共病毒疫情，经济几乎系停顿，百业萧条。喺2020同2021年，公务员连续2年动薪。喺去年嘅2022年5月公布嘅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系高级公务员加薪7.26%，中级加薪4.55%，低级加2.04%。但系引嚟咗一场风波，因为疫情，好多基层市民失业嘅情况之下，公务员就大幅加薪。当时嘅林郑政府迟迟都未作出决定，直到7月李家超上任，新班子最终拍板决定划一调整各级公务员嘅薪酬去到 2.5%， 生效日期追溯返去4月1日，新嘅财政年度嘅首日。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我哋继续讲翻公务员加薪。咁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出炉之后咧，有公务员工会就要求加薪应该追翻通胀嘅差额。自从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喺17号公布咗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之后咧，扣除咗递增薪酬之后，高中低层公务员薪酬嘅趋势净指标全部都系正数，分别为2.87%、4.65% 同埋4.5%。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咧就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正值客观咁反映咗私人市场平均薪酬嘅变动，而喺去年加薪幅度保守，认为政府应该积极调整翻薪酬，包括考虑维持入职嘅诱因。冯全忠就指，旧年公务员加薪幅度太过保守，除咗社会复常，加上公务员出现咗离职潮，政府应该适度咁调整翻啲薪酬，保持竞争力，包括考虑维持入职嘅诱因、经济向上等嘅情况，期待政府同埋行政会会尊重数字。而华员会会长李葵燕就喺同一个节目指出，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因素唔单止系睇指标，亦都要考虑通胀同埋公务员嘅士气等嘅因素。比如通胀呢啲系确确实实嘅数字，系喺旧年12个月之内累积嘅平均数。过去几年公务员加薪追唔上累积嘅通胀，亦都系铁一般嘅事实，所以唔排除会考虑要求政府追补翻累积嘅通胀数额。对于当局表示，每年薪酬调整系独立处理，唔存在追加嘅因素。李葵燕认为，唔应该只系喺疫情时候就话分担，而家就系唔分享，否则会影响公务员嘅士气。佢又话，即使是追补，亦都有克制的做法，不存在政府所讲的完全没有。他声称华员会会理性务实争取合理的权益。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就表示，人手已经出现问题，去年一直或一加薪 2.5%。已经是打击公务员的士气，希望政府今年可以按调查结果如数加薪，否则公务员的怨气只是会越来越大。又指虽然政府今年会继续裁赤，加上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但是政府不应该再用公务员薪酬去补贴政府的开支，更加不应该有任何克扣的情况。看来呢，政府那些财政运用呢一塌糊涂，冇能力支出嘅就乱支出，唔应该使嘅就乱使，净系国安公署划亲嘅钱咧就数以十亿计，而且系短短2年几之内就使晒80亿，而嗰啲大白象工程更加系天文数字，区区加几个 percent 俾公务员，又有咩难度呢？政府咁样使发钱，难怪啲公务员冇乜士气。但是可能政府后面有另外更加邪恶的盘算，就是腾笼换鸟。你这班公务员炒你就炒你，不炒你已经好俾面你，你要走就走，走了之后我们大把人可以申请输入内劳。那这班人呢，当然就是服务于中共的所谓香港人，或者叫做新香港人。所以莫怪到好多人嘅评论呢，香港嘅生活只係会越嚟越不堪嘅啫。唔信我哋又睇返第二啲社会嘅现象同埋数字啦。另外有消息指出，而家香港嗰啲驾驶执照嗰个考试啊，轮候时间越嚟越长，而且唔系直线增长啊，而系短期之内急增。所以申诉专员宣布会主动调查咁话，近年嘅驾驶
考试轮候时间越来越长呢，而家由平均轮候时间竟然长达7到10个月有多。申诉专员公署呢喺近日宣布将会展开主动调查，审查运输署有关驾驶考试嘅安排。申诉专员公署表示，而家嘅驾驶考试平均轮候时间介乎7到10个月，唔合格的考生的重考日期一般在学习驾驶执照的12个月有效期届满之后，考生如果需要在下一次路试前进行驾驶训练，就需要重新申领学习驾驶执照，增加成本和不方便。由于路试的合格率不高，不少考生因此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运输处不容许考生在驾驶考试期间进行摄录。曾经有市民向申诉专员公署投诉，质疑运输署禁止以考试车辆上高的行车记录而记录驾驶考试过程的决定和理据。另外，公署留意到有关驾驶考试的上诉个案数目呈上升的趋势，在2022年1月至2023年3月期间，公署接获40宗有关驾驶考试的投诉，当中涉及有关考生不满驾驶考试的轮候时间、运输署的快期预约系统、考期编配的安排、驾驶考试的上诉和摄录安排等事宜。申诉专员赵慧贤表示，近年考生轮候驾驶考试的时间越来越长，引来不少的投诉，运输署有需要检视现行驾驶考试安排的流程，并考虑制定优化措施。此外，值得研究运输署能不能够运用科技为驾驶考试作客观记录，以帮助当局更有效地处理考试投诉和上诉个案。因此，公署决定展开主动调查，审研运输署有关驾驶考试的安排，包括考试申请和排期和行政的安排、驾驶考试的记录以及处理上诉的机制，并在有需要的时候提出建议。哇，听到这些这样的新闻，大家想翻起包青天啊，市民肯定有冤有路诉啦。有啲咁好嘅申诉专员专捉呢啲衙门出错嘅地方。大家要知道，香港自从港版国安法硬植入香港之后，香港好多事都发生咗一啲微妙嘅变化，特别系政府体制之内同体制之外利益嘅重新整合。而家有啲事大家睇得到，好似普普通通嘅一件事，搭落去係好有味㗎。譬如运输处喺发牌方面越嚟越冗长嘅时间越嚟越难，大家都估到係乜嘢事㗎啦。国内嘅衙门你去敲门梗係 no 啦，样样都 no， 咁你先至可以走后门㗎嘛。走后门佢哋先至有利可图㗎嘛。贪污腐败咪就咁嚟㗎啦。其实呢个现象唔单止係今时今日出现。喺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前啊，呢、这个运输署考牌呢曾经系一个非常之贪污腐败嘅衙门。好多时要考个牌呢，喺考牌嘅时候呢系要包红包嘅。不过呢，廉署成立咗呢几十年呢，后生嗰一辈呢可能唔知道有咁嘅事啦。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来的。即使好像现在香港变成大刀会啊，劈友的刀啊，揸刀劈友啊。那这个生活状况呢，就等于60年代黑社会争地盘，男光女落照住，大家互相劈友争地盘一样。其实香港现在的环境呢，已经倒退回去半个世纪之前的60年代。唔知大家感唔感觉得到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 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如果一个政府带头做埋好多好多嘅衰嘢，你睇下呢个社会将会发生啲咩事啊？以下我哋就睇一睇香港发生紧啲乜嘢嘅变化。爆出咗甲组足球队涉嫌打假波，廉署就开记者招待会，讲述佢哋执行咗一个叫做逼草嘅行动，出动近100人，搞破咗一个涉嫌非法嘅外围赌博、打假波嘅贪污集团。廉署发言人卓志恩就指集团是用贪污同埋贿赂嘅手法操控一支甲组嘅足球队喺联赛之中嘅表现同埋佢嘅赛果，从而喺外围赌博之中做获利。廉署指被捕人士包括22男一女，成员呢就包括咗集团嘅主脑同埋骨干成员，有一名球队嘅教练同埋11名球员，同埋多名外围赌博收受者，即是俗称的艇仔，怀疑他们在2022年到23年整个赛季集体造假，每个参与的球员每场赛事会得到9000到10000几的酬劳不等，视乎球员的表现。你香港人呢越来越没道德了，搵钱至上，亦都趋于集团的形式。而呢啲集团唔单止系所谓嘅赌钱啊，或者黑社会，当中有冇警员嘅或者政府嗰啲人员参与其中，系一啲持份者，这个先至系关键。社会风气嘅败落，大家睇到嘅只系表面，那个已经系结果嚟噶啦。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仲有好多嘅利益问题，都系会牵涉其中嘅。同廉署公布呢个打假波案件差唔多同一时间，警方咧就喺上个星期五啊12号，针对两个贩毒集团，分别喺佐敦、屯门同埋沙田展开咗打击毒品嘅行动。行动之中，一共拘捕咗7个人，检获220公升可嘉欣同埋10公升嘅海洛，估计市值接近2亿港元。行动所检获的可卡因是今年最大宗的一单，警方相信行动已经成功堵截一大批毒品流入市场，以及打击三合会的收入来源，即是等于大陆那些边检嘛，打击走私一定做到嘢出嚟，因为食咁大茶饭，呢啲走私犯每几多水就遇翻佢哋执翻一镬噶啦，即是当交保险费又好，保护费又好啦。我喺呢度当然唔系话香港嘅警察都系同呢班毒品勾结啦。我绝对冇咁嘅意思嘅，不过佢哋嘅表现呢，每一个有份参与呢啲走私啊、漏税啊，或者佢哋叫做食大茶饭嘅都好，咁进贡出嚟，或者叫做回馈返出嚟俾海关啊或者水警啊咁啊检获嘅呢，亦都相当可观嘅。呢度我当然唔系话佢哋串谋一齐啦，我绝对冇咁嘅意思嘅。咁我哋睇返第二单新闻啦。咁今年香港第一季嘅罪案呢超过咗20000，按年比就增幅超过咗50%。根据政府公布，香港今年第一季嘅整体罪案数字係20584宗，比去年同期上升咗48.4%。即是接近50%。以宗数来计呢，升幅最多的是诈骗案，由去年的同期5378宗增加了3500宗，达到8886宗。以百分比而言，升幅最大的是扒窃案，比去年同期增幅多了1倍，达到94宗。为什么今年那个罪案增幅会这么高呢？大家想一想，会不会同通关之后有关系呢？看回另一单新闻， 亦都系同运输处有关嘅。据称运输处打算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格嘅要求，是体检啦要，但系遭到业界嘅担忧，业界担忧会导致司机流失。咁消息指运输处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证明嘅要求，包括考虑将体检嘅年龄由70岁降低到65岁，以及每年进行一次体格嘅检查。当局同小巴业界开会之后，公共小型巴士总商会主席凌志强喺会后就表示，希望运输处能够循序渐进实行，否则将会对业界构成影响，主要是担心司机流失之后冇第啲新嘅补充。咁大家可能都知道㗎喇，香港嘅小巴业呢係垄断嘅行业嚟嘅。一般嚟讲呢，楚河汉界每一条线都是由社团所承包的，整个小巴行业是垄断的。司机如果想揸某一条线的小巴呢，除了要是他们的会员之外呢，还要给埋线费，有些甚至乎自己供一架小巴，那即使是个体户来的，那这些个体户他自己揸住自己的车，当然唔会退休啦。咁呢个结构性嘅问题呢，迟早都要面对㗎啦。咁年纪大咗揸唔到车，亦都唔容易转业，呢班人应该退休㗎啦。至于话担忧请唔到人呢，呢个系一个托词嚟嘅啫。香港而家咁多人都唔系好容易搵到嘢做，但问题系做落去搵唔搵到食，会唔会在职贫穷，呢、这个先至系关键嘅问题。咁最后睇多一单又系关于运输业界嘅一个消息，不过今次影响嘅衙门就唔系运输处，系警务处。咁有消息话东西九龙警区啊，就一日单日一共发出咗2600张嘅告票，话大佬听一听，单日发咗2600张。是不是有 quota 啊？警方在日前东九龙和西九龙多个地点呢，就分别举行了交通日，严厉打击违例泊车等事项，单日一共发出了超过2600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即是我们叫的牛肉干，拖走了23辆的车，还拘捕了一名正在这里被通缉的27岁男子。那警方这么勤力地执法，当然是有崩裂事啦。咁警方咁堂而皇之嘅藉口，咁我諗市民都冇乜办法抵挡㗎啦。鬼叫你係违例咩？但係违例之中，香港嗰个泊车位严重不足嘅情况，係唔係呢啲车主所能够改善㗎呢？既然呢啲车位嘅供求係咁唔平衡嘅时候，咁俾咗警方一个執法权，当呢啲车辆被抄牌嘅时候，嗰啲车主或者司机只可以自叹倒霉，并无他法。但係我哋喺呢度睇得到，单日就发咗2000几张嘅告票，如果警方係有 quota， 即係有配额去做呢回事嘅时候呢，咁样好容易会令人联想到是特区政府需要钱啊，需要啲车主或者司机俾多啲啊，间接税啊，当系。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